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18号礼拜六，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韩国总统尹锡悦16号首次访日，同首相岸田文雄会谈，重启两国中断11年以上嘅首脑互访交流，被视为韩日关系改善同发展嘅重要里程碑。
根据外媒报道，尹锡悦今次访问收获好大。岸田文雄同埋尹锡悦就关系正常化达成一致，同意重启首脑互访嘅穿梭外交。喺高科技领域，日本政府宣布解除半导体相关材料对韩国出口管制嘅强化措施。喺国家同埋地区安全领域，日韩将形成统一战线，嚟应对日益加剧嘅地区紧张局势。双方确认会推进针对北韩嘅安全保障合作，早日重启外交同埋防务部门嘅安保对话。有关原被征劳工诉讼嘅问题，岸田对韩方嘅解决措施给予肯定。围绕历史方面嘅问题，长期对立嘅日韩向修复关系大步迈进。日韩关系快速升温，北京当局就坐唔住啦。唔单止开动国家宣传机器，各大媒体仲冷嘲热讽。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喺16号喺例行记者会上，语速好快咁将矛头指向日本。指责日本军国主义曾经俾亚洲国家，重点强调韩国造成深重灾难。外界认为中共试图喺日韩之间再次挑拨离间，但系韩国总统尹锡悦早前已经明确表示，日本已经从过去嘅军国主义侵略者转变成一个同我哋共享普世价值观，并喺安全、经济、全球挑战等议题上合作嘅伙伴。因此有评论认为，中共再搞亦都只系徒劳。美国驻日本大使易万纽 （Rahm Emanuel） 指出，中共喺印太地区一系列嘅军事挑衅，反而促使印太地区国家嘅团结。佢批评中共话，如果佢哋想受到尊重，成为世界领导者，就必须真正咁尊重同佢打交道嘅人，唔能够总系去批评人。佢话中共一直如此。而汪文斌喺记者会上嘅另一个讲法，就被外界认为真正暴露咗中共嘅担忧所在。汪文斌话：中方反对个别国家搞封闭排他嘅小圈子。华人网友有人话：系咪觉得日韩关系好咗，有啲妒忌啊？今次真系担心啦，连读稿嘅速度都比平时快咗，担忧写在面上啦，有啲呷醋喎。仲有人话。仲提军国主义，你而家就系彻头彻尾嘅军国主义独裁，妄想侵略台湾。有人模仿中共外交部嘅口吻话：，请勿干涉他国内政。
根据美国高层情报官员评估，中共对美中关系越嚟越悲观，并警告咁样会令北京为一场不想打嘅战争做准备。国防情报局 DIA 中国任务组负责人杜格韦德日前警告，美国同中共可能进入一个越来越对抗的时期，北京当局会以多种方式展示强硬。
韦德在情报和国家安全联盟 INSA 主办的研讨会上说，当中共认为美国阻碍其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时候，会在全方位，包括外交、信息、经济、商业层面的每一个领域和美国对抗。他特别指出，中共在南海和对待台湾的所作所为就好说明问题。在韦德发表这番评论的几日之前，中国高层情报官员亦都提醒美国国会议员要小心中共在世界舞台的野心。而在中共新一届高层人事布局中，有一个现象就引起关注，就是新上任的几位中共高官都有军工背景。例如近日国务院四位新任副总理当中，有两位有军工背景。张国清在硕士学位毕业之后，进入军工企业北方工业公司工作，2008年升任中共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 而另一位刘国忠虽然唔似张国清咁有丰富嘅军工系统经验，但大学期间喺华东工程学院有军工专业嘅知识背景。另外，去年二十大之后，仲有几位同军工、军事同埋国家安全有关嘅官员成为政治局委员。新疆书记马兴瑞同埋重庆书记袁家军都曾经任职航天科技领域。仲有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干杰喺中共核安全局任职多年。去年二十大之后续任军委副主席嘅张又侠，早年带兵参加过中越战争。另一位新当选军委副主席嘅何伟东，早年喺福建服役，出身对台一线部队，担任过东部战区司令员。有报道话，中共新一届高层人士中，军工系或者军事色彩咁突出，系过去二十年所罕见。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伯恩斯 William Burns 喺被问到习近平同其他高层官员喺确保统一台湾方面愿意走几远嘅时候，佢回答：我永远都唔会低估中国现任领导层嘅野心。十六号，中共官媒发文话，习近平出席中共同埋世界政党高层对话嘅时候，做出新嘅承诺，话坚决反对一切形式嘅霸权主义同埋强权政治，并声称无论发展到咩程度，中共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但有分析认为，中共而家成日都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共嘅所谓初心使命系乜嘢？就系共产党宣言中讲嘅消灭私有制，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嘅社会制度。中共而家嘅目标仍然系同美国争霸。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 Adriel Haines 指出，习近平当局话，防止紧张局势不断上升，并与美国维持稳定关系，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但中共正在为他们口头上说不想打的战争做准备。
在中共官方宣布中共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确定在3月20日至22日至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中共外长秦刚17号分别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通话，美方承诺提供持久援助，以帮助乌克兰击退俄罗斯的入侵，北京就试图扮演俄乌调停人。
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话，库莱巴同布林肯讨论了战场上的最新情况，同埋美国在乌克兰抵御俄罗斯野蛮袭击的时候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库莱巴在推特上透露，他们讨论了乌克兰的和平方案和加快火炮弹药运送的方法。乌克兰正在与美国和其他伙伴全天候合作，来确保拥有防御和反攻行动所需要的所有弹药。关于与秦刚的通话，库莱巴在推特上说，他们两个讨论了领土完整原则的重要性，并强调了乌克兰倡导的结束侵略和恢复乌克兰公正和平的和平方案的重要性。中方声明说，在通话中，秦刚告诉库莱巴，中方在其所谓的乌克兰问题上保持客观公正立场，习近平继续致力于劝和促谈，还说北京将始终推动停火停战。根据中方自己的表述，库莱巴承认中国是乌克兰的重要伙伴。除了习近平确定访俄，乌克兰方面亦都证实，他们同中方就总统泽连斯基同乌克兰的对话正在进行协调中。秦刚同乌克兰外长的通话很可能是打前哨。乌克兰方面自战争开打以来，一直希望中方表现出真正公正的态度。中共今次在俄乌之间左右逢源充当调停，白宫正密切关注。美国表示乐见乌克兰同中方对话，但同时警告中共的立场可能会偏袒俄罗斯一方。
直谷银行嘅前母公司 SVB 金融集团3月17号喺存款挤兑促使监管机构接管其银行部门一周之后申请破产。
根据路透社同埋彭博社嘅报道 ，SVB 金融集团喺佢旗下嘅直谷银行被监管机构接管之后，按照破产法第11章申请破产保护，为其资产寻找买家。这个是2008年华盛顿互惠银行以来因为银行倒闭而提出的最大破产申请。报道说，由于被关闭的直谷银行是一间在加州注册的商业银行，亦都是联邦储备系统的一部分，因此直谷银行没有资格申请破产，而是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但是作为直谷银行的母公司SVB 金融集团就有资格提出申请，来保护其剩余资产，并努力偿还债权人，包括债券持有人。该公司表示 ，SVB Security 同埋 SVB Capital 嘅基金同埋普通合伙人实体唔包括喺破产保护嘅申请中。
一名中共外交部外派到纽西兰的雇员曾经在奥克兰中领馆工作，他2018年5月从中领馆成功出逃，向纽西兰政府申请政治庇护，他国政府雇员出逃自冷战以来在纽西兰是第一宗，目前为止很可能亦都是唯一一宗。近日他公开了出逃的心路历程。
当年34岁的董罗宾在奥克兰中领馆从事后勤工作，虽然职务不高，但是待遇优厚，外表光鲜。一个年轻的80后为什么要出逃呢？董罗宾刚刚出逃的时候曾经接受大纪元的专访，但出于安全考虑，报道被搁置，直到几日前他才决定公开这段经历。董罗宾出生在中国河北的一个农村，由于受家庭影响，他一出世就是一名天主教徒，但是中共对宗教信仰的限制甚至镇压，给他造成极大的影响。他回忆说，他5岁那年，他所在的村中正天主教教会是地下教会，遭到中共政府的武力镇压，非常惨烈。他们条村80%以上的人都是天主教徒，当时有一位神父，教友都想保护他，中共军警就在神父居住的院落打这些教友，有很多人被打残打死。不单止是这样，他所接受的普世价值，如博爱、仁爱、为他人着想、原谅你的仇人，当他步入社会之后，突然发现这些价值观完全不能够被社会所接受，相反，啲人觉得佢有问题。佢话呢种压抑对常人嚟讲系难以理解嘅。喺2012年，28岁嘅董罗宾因为喺网上发表咗关于教会同埋中国社会问题现状嘅文章，争啲被捕。后嚟佢条村嘅一个长者替佢担保，先至免遭一劫。当时佢明白网际网络都系冇自由嘅。因缘际会，董罗宾喺2016年。去到中共外交部下属的服务中心工作，当时他就希望有一日要做出令到中共冇面的事。两年之后，董罗宾被派到新西兰的奥克兰中领馆，但是他一出机场，护照就被领馆的人没收。上级对新来的人员宣布纪律，不准单独外出，至少3个人以上才能够出行，还要互相监督。是一个天赐良机，董罗宾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奥克兰中领馆。他出逃之后，不单止中领馆的人周围找他，他在中国的家人亦都不断遭到中共各级部门的盘查和骚扰。董罗宾内心知道他永远都回不到去了。他的妻子得知他的消息之后，始终不离不弃，独自抽大他们的小孩。在经过几年的艰辛之后，全家人终于团聚。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